当做您的好朋友，剃头匠邢立平向他哭诉经过。这邢立平也是在气头上。当晚无话，到了第二天，张作霖跟家里说呀，出去跑趟买卖，他妈也管不了他，也不便身份。张作霖带了俩零花钱，收拾的干净利落，跟邢立平起身奔海城。可老头气的披头棚也不开了，闸板关上了，老头在炕上生闷气，邢立平上哪去他也没问。就这么样，俩人路上无话，进了海城街了。那海城还了得，好几趟大街，买卖铺户一家挨着一家，光饭馆子就好几百家，热闹的要命。俩人在龙王庙大街转了那么两圈，张作霖就问，那姓韩的住哪你知道不？我当初记得，等我想想啊，这一趟街
啊，对，
在后街，你跟我来吧。转到后街，这邢立平还记不清楚，跟附近的人一打听，有人都知道老韩家是大财主，那韩九阳是海城街面上的混混，有人指点方向，就那门口。俩人到门前了，张作霖一瞅，一丈多高的大院墙，黑门楼，大门关着，旁边钉着个木头牌，刷的铜油，上写韩宅，就这儿。哎呀，俩人站住一琢磨，怎么办呢？这邢立平是没主意，他问张作霖呢，老疙瘩，你打算怎么整呢？我打算跟韩九阳谈谈呗，咱们先礼后兵，他要给咱哥们个面，答应让步，把50两银子给退回来，咱就算拉倒。如果他仍然是蛮横无理，我就得教训教训他。打仗啊？
不行吧，降龙难压地头蛇呀，
人家在海城街上也有一号，那三亲六故亲朋好友一大帮，就咱哥俩能行？再者一说，我这手跟面瓜一样，从来也不会打架呀，那不干吃亏吗？那你甭伸手，你交给我。怎么办？咱俩先吃饭，饱餐战饭，回来再说。哎，把老韩家的家摸清了，又奔前街，到龙王庙大街得吃一顿，上谁家吃呢？这饭馆一家挨着一家的。后来发现有一座酒楼叫海味馆，张作霖说在这吃。其实邢立平没钱，就得吃张作霖。两人进了海味馆呢，楼上满满的，他们就在楼下找了个便座坐下的。伙计擦抹作案，问要什么，张作霖也不富裕，要了半斤酒4个菜。张作霖呢也不富裕，就得节省着花钱，这4个菜都是毛菜，一盘炒鸡蛋，一盘肉丝炒韭菜，一盘肉丝炒粉，另外呢还要了个麻辣豆腐。两个人在这吃着，张作霖也不言语，心里头盘算着下一步怎么对付韩九阳的事儿。大话扔出去了，说话得兑现呢。正吃着呢，伙计喊上了：“满回山，别烫着！”给端了一盘红烧海参，他放这里，二位趁热吃吧。张作霖就一愣，心说：“我没要海参。”这么贵的菜，我花得起吗？哎，一转身的功夫，满回山来菜了，烧鱼翅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大盘子把大螃蟹给端上来，全都是山珍海味。张作霖一筷子没动，把伙计给叫过来了， 哎，伙计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我们没要这菜，你怎么往这放啊？嘿，大爷，您吃吧，就是您要的，那菜还有的是呢，包你们二位吃的满意。邢丽萍啊，吓得也不敢生话了，心说这得花多少钱呢？瞪着眼睛盯着张作霖，张作霖就知这里有事儿。伙计，你把话说清楚，我什么时候管你要过这菜？大爷，您是没要，但是有人做东请你们吃，你们还不吃吗？
哦，有人请我们？
谁？这位大爷交代的清楚，等你们二位吃完，把你们请到楼上，他在楼上恭候。
我现在就吃完了，我就看看。
张作霖一想，遇上熟人了，那熟人你就过来呗，干什么还躲起来？就这样，张作霖不吃了，逼着伙计上楼，
邢丽萍也跟着，伙计没办法上了楼了。
到了单间雅座三号，伙计用手一指，就这屋了，来客来喽！用手一挑帘，张作霖进了屋了。往屋里看，嚯，这屋摆着两大桌呀，山珍海味，酒气扑鼻，烟气杠杠的。这屋坐着能有十五六个人，一看就知道土匪，就是胡子，一个好人都没有。为首的正坐上一把高脚椅，坐着个胖老头。这胖老头也是个大个，没二百斤，差不多少，穿的穿绸果缎，漂亮，花白剪子骨的小辫在肩头上耷拉着，手里头拖着一对钢胆，叽啦钢啷直响。这老头大脸盘着紫红面花白胡，在这身旁坐的都是年轻力壮的大汉，黑白丑俊什么模样的都有，不过一个个是横眉立目，一瞅着就瘆人。把门口就把椅子坐着一人，张作霖瞅着他后脑勺，没瞅着五官。可伙计这一进来，这人扭身站起来了。
老弟，幸亏幸亏，没想到在海城咱哥俩又见着了。
张作霖一看，哟，闹了半天正是那个土匪头子汤二虎。他曾经勾引汤二虎火烧孙家大院，抢了孙鬼子他们家，给汤二虎还治过马，就这么的他们俩熟悉的。张作霖又吃惊又高兴，哎，大哥，真是千里有缘来相会，没想到在海城街上又遇上了。
伙计，加俩把椅子，加俩吃碟，坐坐坐。
张作霖心说，这可不能坐，这都什么人呢，敢在这儿坐着吗？他把汤二虎拉到外边了。
大哥，我多谢多谢，我楼下那些菜是您给我叫的吧？
啊，我上茅房，我发现您在那吃饭，桌上那几个菜也太寒酸了，就这么的，我叫伙计给你添的菜，兄弟随便吃，哥哥我请客，多谢圣亲。
哥哥，你们到这儿，嗨，我们是吃老行的，到这踩盘子做买卖来了，叨他几下子，好给弟兄们解解穷。张作霖心说，这伙人胆子多大，这海城街上全是官人，他们就敢在光天之下横晃，也不怕官府来抓他们，
真是亡命徒啊。张作霖从心往外那么佩服他们。但是唐二虎也问，哎，兄弟，你混的怎么样？你不在高坎，怎么上这来了？哎，一言难尽。高坎不好混，我又回到家小黑山二道沟了。那你回家干点什么活呢？
哎，到现在我也不知干点什么，瞎混呗。又开了个兽医庄子，没事儿到寺外开个心溜达溜达。
哎呀，兄弟，你是块材料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你不适合干别的，干脆跟哥哥我入伙得了呗。大块吃肉，大碗喝酒，大秤分金，小秤分银，想干什么干什么，你说多快活呀。
现在你入伙也不晚，我给你介绍介绍。你看见那老头没？
啊，看一眼。
你知他是谁吗？
不知道。
呵，那就是我们三界沟青马坎的太上皇老天爷子，
大横跋杜立三的爹杜宝僧，人送绰号叫杜老派。这回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来来，我给你介绍介绍。
张作霖一听，我的妈呀，
贼的爹，老贼都露了面了，
看来他们是来者不善的，肯定要做大买卖。
所以唐二虎执意要给他介绍，张作霖不便拒绝，
就这样二次进了雅座。
唐二虎一抱拳，我大伯。
怎么叫大伯呢？
因为在海城街上，这么称呼比较方便。大伯，过去我跟您老人家说过吧，我在高坎街上交了个好朋友，叫老嘎子，又叫张作霖，就是这位。我老兄弟，你也叫大伯吧。其实张作霖知道，这是大横跋寨主爷，就得这么称呼。作霖近前一躬到地，给老人家问安了。杜老盼微微欠了欠身，脸，
过来过来，我看看。
他拉住张作霖，拽到自己面前。张作霖就感觉到这老家伙这个手才有劲儿，跟钳子似的。杜老盼上一眼下一眼，前后左右看了个够，手捋胡须，点了点头。
嗯，
个不高，眼睛倍儿亮，有精神。各位你们看见没？他是一对虎眼，机警过人的人呢。我学过相书，我给人相面不带错的，只要对了路，前途不可限量啊。老干呐，二虎都跟我介绍了，我非常高兴。现在我手底还真需要人，愿意跟着我吗？我绝不能亏待了你。我多谢大伯，日后我或许投奔大伯。真他妈会说话呀。哦，日后再投奔我。这一说现在你还不乐意呗。我这人呢，向来不勉强人。好吧，你多咱考虑好了，多咱找二虎去啊。二虎一句话我就收你，你放心，绝不能亏待你。多谢大伯。说到这，咱得把这老头介绍介绍。这老头叫杜宝增啊，哥四个，二弟杜宝兴，三弟杜宝善，四弟杜宝化。他们家是世家土匪，
四个人全都是大太夫，坐地分赃，二八下帐，现在发展的还挺强大，手底下有1000多人，在辽南地带横行霸道，打家劫舍，什么事儿都干。而且这杜宝登有个儿子，名字叫杜立三，就是辽西巨匪杜国义，因为小名叫立子，排行在三，所以叫杜立三，报号杜天义。这杜立三在土匪当中啊，那可是最有名气的，连官府听见脑仁都疼啊！这一家子土匪没外卖，连杜立三的娘，就这杜宝登的老伴也是双手打枪，飞马驰骋，有名的女贼。将来咱说到杜立三的时候，还要详细交代。现在呢，咱们暂时简单的介绍几句。他们这次来的确踩盘子做买卖来的，跟张作霖无关，咱不必细说了。见了面之后，张作霖告辞，他二姑把他送到楼下，一边走一边说：“我老大子，我发现你是不是有点害怕？”张作霖说：“哪里，我不害怕。”其实张作霖心里清楚，唐二虎，你算说对了，我怎么不害怕？本身是土匪，通匪是一样的罪名啊，那叫官府给抓着就砍脑袋呀。我家还有娘呢，万一有人到官府一告密，沾上就一溜皮呀，这是闹着玩的吗？跟你们这号人最好是远着一点。当然这话不能跟二虎说，二虎送到楼下告掌柜的，那钱我后了啊。哎哎，唐二虎还真是热心人，又问张作霖：“兄弟，说半截话，你不在小黑下二的楼，你上海城干什么来了？用钱不？”“哎呀，不用。另外呢，我跟一个朋友，你没看着吗？到这儿来串门来了，打算待个一半天就回去。我说你说话怎么结结巴巴的？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有需用我帮忙的地方，你只管说话。咱哥们还分彼此吗？不，没有，没有。我的确是串门来的。哎，你放心得了，没有。那好吧，我可回去了啊。”因为我身上有特殊的使命，往后咱哥们再见面，高兴的时候我许到二道沟小黑山去看望老伯母，咱们弟兄再见面。哎，多谢多谢多谢。唐二虎走了，张作霖擦擦头上的冷汗呢，心说怎么在这碰上这鳖子，快吃快离开这儿。这邢丽萍一直在外边站着来的，他不太了解情况，就问张作霖：“我这都是谁？哎，过去交的朋友，你别问了。我瞅这帮人跟别人不太一样。是不太一样，百人百姓嘛，他能一样得了？快吃吃吃吃，咱还有事儿。吃完了，钱早有人汇了。”两人擦擦嘴，离开海贝馆。这回酒足饭饱了，借着酒劲儿，二次来到韩九阳土财主的门前，您说多凑巧。第一次来门关着呢，第二次来门开着呢。韩九阳这小子正往外送朋友，那人长袍短褂，梳大辫，没有40来岁，可能本街上的人，不知道有什么事跟韩九阳嘚啵了嘚啵嘚，俩人拉着手唠起个没完。这时候张作霖和邢丽萍就到了，邢丽萍一看，拽了张作霖一把：“老兄弟，就是他。”“哪个？”“就那个高个的，站在台阶上那小子，留着小胡，就他。”“行了。” 张作霖一瞅，这小子能有40挂零吧，宽宽的肩膀，俩眼睛也倍儿亮，说话的声音还挺高，心说一会儿我再教训你。时间不大，那客人走了，韩九阳转身刚要进门楼，张作霖大步流星就过来了，把手一伸，来，请留步，我有话说。韩九阳就一愣，回过头来看看张作霖，土头土脑的，没见过。什么事儿？您就是韩先生韩九阳吗？
啊，对呀。你怎么认识我？
韩先生，耽误您一会儿功夫，打算有件事跟您谈谈。
我没时间，找我的管事去吧。
说着话他就要走，张作霖一把把膀子给他烙住了。
等等，
这事儿非跟你说不可。
哎，
我你他妈怎么动手动脚的？
有话你说，有屁你放吧。
我韩先生，你在四喜堂认识个姑娘叫蓝宝吧？
啊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
嘿，实不相瞒，看着我身后这位呢，那是我磕头的把兄弟，蓝宝跟他是好朋友，早就以身相许了，而且让我这好朋友花50两银子替他赎身，他跟我朋友从良。听说您中间插了一腿，而且把蓝宝给霸住了，我看不太合适吧？你家欠人职，你要找什么太太找不着呢？何必破坏别人的家庭，破坏别人的好事呢？韩先生，修好积德，希望您呢高个手，把蓝宝让出来，不知道韩先生能否赏脸？
你他妈是个什么东西？满脑袋高粱花，一肚子大粪，跑到我面前来呲毛来了。你叫什么名？你说说。
哎，朋友，我希望你说话客气点，留点分寸。你这可是嘴，这可不是屁话，就别骂我。韩九阳也是人五人六的，
对着张作霖把巴掌扬起来就想下手。
那张作霖性如烈火，刚才那是压着的。一看韩九阳蛮不讲理，张作霖早就做好拼命的准备了。
啊，
就是一个通天炮，
这下打的那个狠，哎呦，但扑通。
韩九阳从来没吃过这亏，才知道大事不好。